一起打开今天的经文，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好，谢谢啊。后书第四章啊，第四章是今天的经文哈。OK， 好，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是上次我们看到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上次是第三章嘛，当然哈。哎，你们就如果还记得的话，虽然很久了，大概两个月前哈，但是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就那时其实是保罗在讲他是使徒，连他就在讲他讲的话是什么，就是说他的信息，他所见证的耶稣的内容是什么。所以第三章几乎就是来到一个高潮，也就结束了。哎，今天又回到第四章呢，你突然间一看，哎，他好像又回到他第一章所讲的事情。对啊，他就是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就有一点好像他啊谈到一个话题，他就延伸一两章的经文，但是他一直都会回来他主要讲这个啊，或是写这个后书的目的啊。写这个后书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啊，我希望你常会记得，就是耶稣基督啊。当然不是没有什么秘密啦，你说他讲一讲去讲这个，但是怎么样就是这一个而已啊。如果我们基督教不讲耶稣，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我们整天说基督教要讲爱，你这个爱其实可以是很没有定义的爱啊。基督教就是讲耶稣，不讲耶稣就不要做基督教，就是这样简单。耶稣基督就是一切，就是中心。哥林多后书的特点就是强调这一点啊。你们记得第二章保罗说一切在耶稣基督里的都是是的，你们听过这句圣经是吗？你读的时候很绕口，你说什么是是的，是不是翻译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一切，上帝给你的一切在耶稣里面都是 yes， 都是真的，都是实现的。这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没有了。所以整个信仰的核心不是说刚信耶稣就是初步的啊，你们刚信主啊，你们是初步的啊，我们这些老信徒是比较高级的，没有更高级的东西的。你一生就是福音，一生还是福音，福音书是福音，永远是你的宝贝。后面的约翰、彼得、保罗的书信永远是解释给认识福音的人，所以它不是一个等级的差别。如果你信主很久，你开始对耶稣没什么感觉，你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因为你不是提升了，你可能又走到边缘去了，你可能开始又不像基督徒了，或是可能你不再在乎做一个基督徒了。所以你要常记得有一个指标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一生就是福音为我们的中心。这个福音不单只是耶稣为你死你上天堂，这不只是福音，福音里头还有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的一切，不单只是罪，还有荣耀，将来我们要承受的地位，这也是福音。这个还没拿到的，你还没离开的，你还没毕业的啊。所以保罗就你看这段圣经呢，保罗其实不是在讲说啊，我讲耶稣，他们讲回教，他们讲佛教，他不是在比较宗教，他是在比较一个信仰的重点是什么。外表看起来当时的一些人讲的也是福音，但是里头的重点已经不是耶稣，所以保罗就拒绝这一种好像福音的福音，但他不是啊。人在我们的当中其实也应该常常这样子回想，就是没有什么啊让你可以就是啊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让你的信仰啊啊可以脱离耶稣，好像进到更完全，脱离的那一天你就在外面了，你就不在里面，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啊看这段圣经哈。其实今天不长，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啊，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啊。好，不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我们做一个祷告开始。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恩待我们今天可以奉你的名聚集，这次也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也带领我们啊进入以下的时间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同时也借着你的话语啊提醒建造啊，也安慰我们基督徒。听我们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好， 第四章啊，我们就先读第一跟第二节好吗？啊，我们来看第一跟第二节，来一二三。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拒绝了，不行诡诈，不妙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献给个人的良心。OK， 啊，这是。这两节如果你单看，当然你以为保罗又在介绍自己，他不是在介绍自己啊，他是在跟第三章的结尾有一个关系啊。我常希望说你们看圣经不要只是抽一节来看了啊，所以你知道第三章结尾，刚才我说了啊，很美的啊，第三章诗歌写了一堆啊，故事还有什么见证也写了一堆啊，很多人喜欢写什么奖章也写那第三章，就讲到。帕子啊，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帕子已经被除去啊，这些的话题。OK， 重点不是帕子，重点不是你的自由，重点更不是你啊很像耶稣，重点是一切的核心在圣灵在基督的里面都成就了啊。第三章刚才我说过的啊，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一切，圣灵就是成就这一切的那一位，所以他们是合作的，他们是一起的。他们为了我们，圣灵把你跟我跟耶稣连在一起。刚才你们吃圣餐啊，新华弟兄也讲了哈，就是我们常常很容易的就以为吃圣餐就是耶稣为我死，为我啊，吃圣餐就是耶稣赦免我的罪，我洗礼就是耶稣洗去我的罪，全部都是我。你要看一下真正圣礼的意义啊，不是你。因为我们没有资格，因为我们已经犯罪了，我们没有资格说我要有一个证明给我什么。我们在上帝面前是真的是没有东西可以要求，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了。所以圣礼呢，是他，是上帝他做什么。所以记得，圣餐虽然表面让你看出好像耶稣的血又是身体为你破碎，圣餐背后一直要提醒我们的是，圣灵把你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United 啊，或是说古代的用语啊，叫做这个字啊不容易说啊，中文叫做嫁接啊。嫁接就是啊，你们种过一些果树吗？啊，你可以把别的枝子嫁接上去，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枝子就长出来了。你们懂我讲什么吗？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被遗弃的，因为我们是没有生命的枝子。圣灵把你嫁接在耶稣的身上。你就有了耶稣的生命。这个用什么来表示？用圣礼，用圣餐，用洗礼。所以不是因为你很脏你去洗个礼你就罪得赦免，不是因为你觉得这个礼拜啊，这个星期或者这个月你不爱主，你吃一下圣餐你就啊重新觉得你很爱主。当然这也有一点的作用啊，但是最终就是上帝怕，不是怕了，上帝知道我们常常很软弱，常常忘记他，所以他给我们设立圣礼，就是圣餐，常常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已经被嫁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已经与他合一，我们已经享有他的应许啊。所以这个已经啊，怎么说呢，这个就是以前他们吵架的原因啊。天主教基督教为什么他们吵这个圣餐，是吧？天主教就说圣餐这个变成耶稣的身体跟血，我们基督教说圣经没有这样讲，那么所以我们就说，在施行圣餐的时候，圣灵在当中真的借着你所赐的跟喝的祝福坚固你的信心啊。所以刚才新华弟兄一直提醒你们啦，你们的信心，但是你们的信心要坚强，不是你自己鼓励自己的啊，哦，我一定要信耶稣，我一定要信，你没有办法把自己提起来的。你提别人可以啊，但是你提不起自己的，是上帝因为我们的软弱，常借着我们所吃的所喝的，再一次很奇妙的提醒坚固你的信心。所以你吃之前跟吃之后，你的身体没有变化啊，当然可能喝多一点水就这样而已，但是你的灵命因为你的信仰就对你有益处。所以哥林多前书说，那些不分辨而吃喝圣餐的人， 就吃喝自己的罪。其实不是讲这个饼有毒啊，你吃了会中毒，会死掉。如果会的话，我想每一次都一堆人会死掉，因为有多少多少的人自称是基督徒，吃了圣餐几十年还在吃，我可以跟你担保一定一堆人倒在地上。那就没有啊，为什么？因为它本身不是有毒的，而是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救恩，你吃了圣餐，你的罪还在你的身上。意思说什么？救恩跟你没有关系，你没有嫁接上去，你还是你，你跟耶稣没有关系。所以不要以为那段圣经是在咒诅的，所以大家那十分钟拼命认罪，生怕自己有什么没有认的吃下去会中毒。我在说真的，就算谁认完了，他吃了如果会中毒，他也会中毒，因为我们总是会有东西忘记认的，对不对？所以饼跟杯不是毒药，不用怕啊，我们不是邪教用这种东西吓人。但是你要知道，圣餐的饼跟杯没有特别的能力，它不救你的，真正的是那看不见的恩典，就是圣灵把你跟耶稣的生命连起来啊。这是上一段圣经啊，我不再重复了，我再讲我就来不及了哈。就是上次要讲的第三章，就是一直在说这个保罗啊，就在一直告诉我们，律法让你很害怕，让人不敢看上帝，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光。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连进去了，你不再是一个人，你不再是一个罪人了，你已经连在耶稣基督身上，当然你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当然我讲的不是你变成神啊，而是说你会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啊。你们听过加太书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对吗？我们从小都会背是吗？因为我们常以为这个所谓的果子呢，是另外的一种特别好像有修养的一种品格，其实不是的。圣灵结出的果子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性情。我换一句话说，圣灵如果在你的身上，他就让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性情，仁爱、喜乐、和平、良善，这些就是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表现出来的性情，你可以看得到的。它不是一种很玄妙的东西，你从耶稣的33年半的生平，你就看出这一些的果子来。如果你是嫁接在耶稣身上的人，你自然就拥有这种的生命品质。所以它不是玄妙的，我在说，但是它的关键呢，是在于圣灵跟圣子耶稣基督的工作，好吗？所以我可能有点长些，所以我们就回来这里哈，就是回到今天的经文，他就开始说了，我们他说我们是保罗说他跟他的同工了他说我们蒙这个恩典，受了这个职分，就不上胆。他的意思是说，他今天得到这个职分，这职分就是使徒了他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因为是蒙恩不是他了不起，是神特别恩待他的。但同时后呢，他又大胆他又谦卑，他又大胆。大胆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很自信，大胆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他所见证的是真实的，他知道那个立他为使徒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今天我们跟他不大一样我们今天已经有教会，有圣经有整个历史让我们明白整个信仰的正统。但当时保罗是第一代他出来说我所讲的是真实的，人家会问他凭什么所以保罗的确在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情况之下来为主做见证所以当时他就说，他常常要提醒自己，他不是神仙他不是上帝的恩典的代理人，听我的得救，不听我的要灭亡，不是，他也没有特别有这个权利的。但是呢，他要很肯定那个托付他的人是谁托付他的是上帝自己，所以他带着这个勇气虽然可能很多人都反对他啦，很多艰难的事情你们可以看得到保罗是唯一的一个使徒在外邦当中做见证的，唯一的。换句话说，保罗要面对希腊的哲学，要面对各式各样人的这种混杂的这种宗教，保罗走进去他要说你们都错，我讲的耶稣才是真的。多难了，他一个人不了，他因为他是唯一的外邦使徒，外邦的见证人，他唯一要这样说，所以他带着这样的一个很，你可以说很艰巨的 啊，这样的一个使命。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了啊，神是真的是保守他的仆人，也使用了他啊，建立了许多外邦的教会。OK， 所以第一节呢，他这样讲其实不是因为他夸口啊，他这样讲真是真的，他面对了这些啊的实在。OK， 那另外一句呢，就是说，乃是将那些可昧，就是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不行诡诈。他这里就好像在对比另外一些的东西啊。他说他所讲的是把真理表明出来，让他所说的在神跟人的面前可以得到证实。那保罗在第二节呢，他就在做一个对比，但这个对比没有很明显指是谁，但是他有指出这个反方面的一些特点啊，你就看了。反方面的特点呢，是说暗昧啦、可耻啦、诡诈啦、妙讲神的道。那这个是指什么一样的道理呢？是什么东西这么会是这样的？连保罗如果说他自己讲的是真理的话，这样他讲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这样明显的就是说别人不是，他才是呢？啊，连如果你刚才有机会读一下下面的经文，等一下我们也可以看哈，就是说保罗的重点之所以他说他讲的是真的，他说的是真理，不是因为他的口才好，也不是因为他很有道理，每一句都推得出来，而是说他讲的中心是谁啊？是基督。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保罗说我之所以说的是对的啊，而是我的版本才是真的，不是因为我个人，乃是因为我所传的那个福音，它的中心不是别的，只是耶稣基督。意思是说他所讲的怎么转都好啊，他都在指向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我们听过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不是真的是那种儿子的意思啊，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意思说耶稣基督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你们一直在等候的那个应许，他实现了。上帝在古代跟你们的祖先几千年前都说要带来的这一位来了，就是他，他是我们的赦免啊，他也是更新我们的那一位，他也是我们所盼望的，最后他也是我们要进入的国度。那头到尾，保罗在那个情况啊，他要跟这么多人讲说，你们的老祖宗到你们后以后的子孙所等的那个最大的就是这个，很大胆哦，我们今天都没有人敢这样讲。对，所以保罗绝对如果他不是上帝的仆人，他就是疯子，他怎么可以这样子讲？但是他就是可以这样讲，因为耶稣基督真的向他显现，也让他明白这是神对人的旨意。 OK， 所以保罗很确定，就是说讲福音只讲一个，不是说只是重复一个字啊，而是说我们怎么讲都要讲那个重点，就是基督啊，而不是用别的方式或是迎合别人的需要。那你这里刚才我说他暗，就是不是暗啊，就是反面的指的，就是刚才念那几个字啦、啊、诡诈啦、妙想神的道哈 啊，这不一定是啊讲另外的宗教啊，这我在刚才已经说过了，他不是在指有一些人把耶稣讲成是人啊，再把耶稣讲成是别的东西啦 啊那种的异端没有的讲啊。如果当时的教会连这种东西都听得进去，根本就不是真的教会啊。但是保罗责备的是说，有一些的道理，有一些所谓的福音，它包装之后呢，它里头的重点已经不再是耶稣啊，它包装完之后呢，它里面的重点可能是人的哲学啊，可能是人的知识，可能它在指向一种的规律，但是不是讲耶稣。这就是保罗要责备的啊，重点转移了啊，错用一些的圣经节来达到一些的目的，口里说我来传福音为你们好，心中可能是为别的东西啊，这都是在这里啊讲的意思，说他们其实不是在讲另外一种的宗教，他还是在讲犹太人所等候的这个福音，但是他里头已经不是在指向基督，保罗就责备这一种的所谓福音不再是福音。 OK， 那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了，今天可能很多问题也是这样子啊，在我们这个年代，你说上帝啊，这个话题啊已经变成可能是非位格的，我意思说 你不要太惊讶，有的人，如果你的同事在街上或者在办公室跟你说哎呀，我怎么懂？只有神知道。你不要太高兴哦，他的所谓这个神根本不是你的，不是我们说的上帝跟耶稣。你们懂我意思吗？这个字很多时候被西方用来指一种非位格的存在。什么叫非位格存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冥冥中的意思啊。或是如果你去看一些你们读过历史啊，你看一些18世纪，你们懂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啊、康德啊，你看他们的书，他们都在讲上帝的。你们真的，你们懂我意思吗？他们都在讲上帝，上帝，上帝。你就以为哇，他真是虔诚哦，什么时候都在讲上帝。他不信上帝的，上帝是他一个研究的一个对象，是一个规律来的，不是神。所以他们里头不提耶稣的，因为他们要研究的是一个规律，一个普世的真理。所以他把它指为上帝，但是其实他不是信仰。那我在说了啊，我们已经不是那年代的人，但今天很多的福音布道会也是这样的。你去听很多的讲言，用很多的方式都想证明一件事，就是上帝是真的。好，我很佩服啊，这些人有的是医学背景的啊，就哇有无穷的幻灯片啊，证明又证明又证明啊，有的是搞物理的，就证明又证明，最后他就告诉你的群众说，哎，上帝是真的，因为有一个规律在那里啊。下面的人就觉得很高兴啦，基督徒也觉得很高兴，因为这种东西在教会听不到的。那我想问你，你清醒一点的时候，你会问他，就算你证明有规律，为什么规律就是上帝呢？规律跟上帝你是做了一个跳跃，不合理的。那就算是上帝，为什么那上帝就是你的上帝呢？啊，到最后其实你没有在跟人家讲福音，你是在讲上帝，但是那个上帝呢只是打一个引号，它是规律，它不是上帝。所以很多特别是国内的早一代的这些出国读书，以前我在北美碰到一堆他们来教会开始是进化论啊，创造论讲一笼，然后来都说愿意信耶稣做基督徒。很多人都处在那个状态，就是他们其实是相信有一个规律而已，所以他们真的也不信耶稣的。你说什么耶稣为你的罪死啦，死里复活啦，他心里是不拒绝，口里是不拒绝，心里是不能相信的。他们都处在这种困境，但是对我们这些背景的人就觉得，只要你说你信有神，我们就觉得你应该是基督徒。那其实不一定啊。所以这种的布道会，他会把重点福音，他是在讲他在开福音布道会了啊。但是他整个重点呢，就是在证明一个很重的证明神存在而已。后面轻轻的三分钟提一下啊，有耶稣为你死，知道吗？也要信他啦，他救你啊，他都爱你啦，也就结束了。这不是福音啊！真的，你如果那么害羞跟人家讲耶稣是神的话呢，你真的不再传福音，因为耶稣是不能证明的，你知道吗？你可以证明上帝，因为你可以用规律来连啊，就是说你讲啊科学什么，到最后人家服你了。有规律，连你就一拖说规律就是上帝，人家说哦相信了。但人家问你耶稣，你讲不出来的，你不能说啊耶稣啊我证明什么什么什么，你证明不了。所以很多人不想讲这个东西，特别难。你讲耶稣是从女生的，人家笑你；你讲耶稣死里复活，人家讲你觉得你无聊，你觉得特别难。所以你只是搞定前面的，但是我想问你，这是福音的重点吗？难道知道有神啊还需要这样麻烦吗？圣经说什么？明明可知啊，意思说人被造的时候知道有上帝是自然的，神放在你的心中。那些否定有神的是扣分的，他是零以下的，他就算承认有神，他只是零分，根本没有达到什么目的，他还要承认救恩，就是耶稣。好，耶稣让人很难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人很难接受，这就是保罗今天要讲难受的东西，难接受的东西，难道就要改它吗？难道就要让它容易接受吗？你想想啊，第二种 讲道的中心啊，很多时候就把耶稣基督了啊，就转到耶稣基督的好处啊，这也是现在很流行布道会的一些中心点，就是整个布道会的重心呢，不是在讲耶稣是谁，而是说信了耶稣你会得到什么好处啊，放在后面。所以它会产生什么东西呢？它会产生很多人有一种不负责任的一种想法啊，这是我等一下解释一下啊，什么叫不负责任啊？啊，但我也明白啊，因为也在这些环境下长大哈、啊，就是为什么讲言开始不讲耶稣，而讲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是因为多数今天的人对福音没什么兴趣。刚才我前面介绍了，对不对？就说啊，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啊，我的罪了哈，能让我们与耶稣联合，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让我们有一种好，就是像耶稣基督的性情。你讲这些东西好像没有束缚力，因为多数人好像对这个东西没有感觉，对不对？你承认了啊？我说一定是这样啊，是多数人对这个没有感觉，他不认为这叫福音。你知道为什么吗？多数的人在这个年代是受相对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所以多数的人呢没有啊，没有律法的压力。犹太人呢、啊、一生中活在律法底下，他天天一开门出去就是圣殿，一听到的就是献祭。律法一直压他们，为什么？律法一直告诉他们说你死定了，上帝要来追讨你的罪，你死定了，你这个又错，你那个又错，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他们一生就给律法的压迫，所以他们一直要寻求拯救。所以当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那个羔羊的话，他们整个生命都放进去。今天的人很自在的，感觉良好，你说是不是？多数人其实会觉得说我有什么问题呢？我有点不好，但是我有什么问题呢？所以多数的人不会有这种律法或是说良心的压迫感，所以他，你来跟他讲说耶稣赦免你的罪，根本对他来说没有作用，他也没有兴趣，因为他没有被罪所追赶，他不觉得难受。有什么用呢？赦免啊，生命改变，他觉得他蛮好的，为什么要改变？对不对？所以这个困难呢，就导致很多时候就把福音的重点转一转，转成什么？转成是改变生活条件，多过改变你的生命。我懂，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多数的人来教会，他可能有生活困难，你就告诉他说信耶稣，耶稣帮你解决问题。所以他是考虑生活条件改变，但是不是生命的改变，因为他觉得生命没有问题，他没有认真的面对他自己。因为整个社会让我们觉得你这样子做事情是有性格，你这样子做事情是保护自己，好像觉得我们人有一种独特性，还是所谓做一些 方式是一种聪明，你不觉得难过？所以很难传福音，我承认啊。但是这样难就表示我们要转移吗？我不承认，我不觉得这是对的啊。你转移你的讲道，你转移你的布道信息的重点，这是不负责任的作为啊！我说讲员了啊，连他的后果呢，就是我们天天看到的，就是产生一堆不负责任的人在教会里面。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但这些人是不负责任。为什么？因为他们会认为说我有问题，上帝要你要帮我。他少了一个想法，就是呢，我有问题，我要承担我的后果，我请神给我力量。他忘记那个中间的东西，他只是说我有问题，好了，我现在有罪了，上帝哈，我有罪了，好了，我来找你啊，你拿掉他，好像上帝欠我们的啊，他是什么有神仙棒就可以把每一个人都变得好？其实我们也不一定每个人都希望这样，但是我就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一种想法的人就留在教堂里面。一个讲员可以在台上很容易的宣布一堆的事情，我可以在台上宣布，我说你们信耶稣，我担保你生活更好，然后我讲完之后我就走了，对吗？我在台上可以大大的宣布神祝福大家，但是我讲完我就走了。好了，那些听我讲的人呢，他就来教会了，因为他说神祝福大家呢，他就来。人你们也知道啦，这个所谓神祝福大家背后是我们其实也要靠主，要脱离罪恶啊，脱离污秽，脱离 啊，这种谎言脱离不真实的，不讨神喜悦。但是如果这个你不做，没有改变。后来这个人在教会里面就变成什么？时间久就变成教会要帮他。那所以就今天我们常看到的情况就是呢，很多人因为以为信耶稣是一种 shortcut， 是一种快路啊，快门可以离开困难，不需要太过难的去面对我的责任，就希望上帝给我一个神迹啦，不，就好像说我必须经过这个过程才有一个结果。但如果信了耶稣，他们可以马上跳过去，就省了这个东西啊。就算这个不是很合理，但是希望神有一个神迹帮帮我啊。通常这样的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不会实现的啊。当他一不实现的时候，教会就变成要去处理这些的人。当教会去处理的时候，往往就用了一些人的方法去处理。几十年来我告诉你，结果就是越搞就越糟糕，从来帮不了任何人这样的东西的。因为你先要教他责任，基督徒不是一个没有责任的人。当你在上帝面前承认你是罪人的时候，你几乎要把你全部的东西放下，你没有一个说但是。我跟很多人谈过啊，他们可以给我一个很美的见证，说他信耶稣，神怎么对他好。他背后有一句话的，但是，他的但是就是呢，上帝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不能那样。你懂我意思吗？他有条件的、啊。法国一堆，巴黎一堆啊，我不讲一课题了啊，我就说，你们知道巴黎温语教会啊，或是很多的一些平常的华人教会里头，有一些的人是有身份问题的。那他可以跟你说，我坐集装箱来的，神让我平安，你看上帝保守我来啊！我那天在里昂又碰到一个这样的人，他说这个是神让我怎么去我就怎么去。他的怎么去是坐集装箱呢，不是真的是去的啊。连他在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说哇，我这些年来就是神带领我到处走。然后我想问他，我说你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呢，我怎么样都不可以回中国。然后我就说啦，你到底是神是你的主呢，还是神现在是你的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助手？你收了一个助手，他比较有能力的。OK， 我跟助手讲好了啊，一二三四五六七都可以做，第八第九呢你不能碰，因为那个是我要的。一个真的信主的人是绝对要负责任的，没有 easy way out。你现在不负责任可以，我担保你见上帝面的时候还是要负责任。上帝会忘记你吗？啊，当然圣经说神会忘记我们的罪，但是我想上帝不会忘记要审判我们的过犯。所以，当我不责备了啊，这是我们的社会搞到今天，教会也分不清楚哪一个是外面的还是里面的啊。好，但是我们基督徒清醒一点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明白啊。保罗在这里就说了，讲上帝的话，讲真福音的时候啊，这些人的良心可以证明的。你们读第二节结尾是这样说的啊，但中文翻的不是很好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保罗所传讲的道，在神面前，在人的良心面前，都可以证实的，不是虚假的。就是意思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心里知道的，他是对的。你为什么那么怕呢？为什么那么怕没有听众？为什么你怕越讲人家就会跑？如果整个苏黎世的大环境没有改变，好吧，或是说欧洲的大环境没有改变啊，人普遍上是不思考信仰，不思考生命，基督徒普遍上是没有太过思考灵命的。你觉得突然间你的教会坐满一堆的人，而且都信耶稣，你觉得合理吗？难道挪亚的年代，上帝让挪亚一家大口进方舟是挪亚的无能，还是上帝定这个时代的罪？你如果回答这个问题，我再说一次，一家大口，整个年代啊，就整个世代只有八个人进方舟，是因为挪亚这个人特别不会讲道，差劲的不得了，所以他只能够说服自己的孩子跟妻子，还是神已经定义要审判那个时代？我们真的是很希望很多人，当然这是希望很多人得救啊，得好处。但是你底线是什么？底线是你不能篡改福音。如果今天上帝让许多的人听了福音转头就走呢，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啊，你可能看到上帝要做事，所以上帝用你来警告这个时代。但如果你改变你的中心，你可以吸引人，但是最后呢，你也没有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还是一样的问题啊。好了，对，我不多讲了，我们再回来哈。第三跟第四节我们读哈，就是啊，保罗就解释了啊，为什么他不害怕人不听哈？来，第三到第四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啊。第三跟第四节呢，就解释前面为什么保罗说这一些人，他不在乎这些人，就是所谓哈，他们拒绝福音。因为对保罗来说呢，拒绝福音其实不是他的问题，而是这些人被蒙蔽啊。蒙蔽第四节就解释什么叫蒙蔽了。蒙蔽是说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那世界的神你们懂了哈，但是古代的人还会争吵一番，他们认为世界的神可能是指上帝。当然我们今天不会这样讲，我们知道世界的神很清楚是指到撒旦，指到魔鬼啊。但是为什么给他这个称号？这称号不是真实的一个名字，就是一个身份来的啊。这个称号只是说世上的人都跟随了他啊，他好像世界的神一样。这个撒旦他在这些没有恩典的人的心中蒙蔽了他们啊。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你尽管讲耶稣，你尽管讲耶稣是神，你当中如果有人因为你讲耶稣他觉得没兴趣而走掉呢，不是你的这个耶稣不好啊，是因为他们的心眼瞎了，那个光照不到他们。所以圣经说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不着他们啊。他们别人如果有恩典的人听到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拯救，耶稣基督是应许中啊的成就啊，他的心中就向神开场啊，就是接受。但有的人听完之后觉得没意思，是因为他这个昏暗是因为他里头而不是他的外面。 OK， 连这里第四节的结尾说基督本是神的像，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像不是那个意思啊，不是那个好像我们说一个影射，一个表象，或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啊。这个原文像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就是神啊。我想你们应该听过这个东西了啊，不是我们中文的认为像就是一个代替品，像就是他本身的意思。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上帝本来是自隐的，意思说不能够知道的，我们不能知道上帝，人是太过微小受造的，人是不能认识神。所以圣经形容一个字说神是住在不能够见的光中，对吗？好啊，但是这个不能见的神却乐意向人彰显他自己，所以他就赐给我们他的话，最后他自己来就是圣子耶稣基督，他向人彰显。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耶稣认识上帝。所以上帝虽然他的一个完全的属性是人不能够明白，是自隐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他向我们显明他自己。但是他也不表示说我们完完全全就懂啊，但是我们只能够明白神向我们显明的这个属性。所以保罗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说，这样伟大 的道理啊，这样伟大的福音，就是神借着耶稣就是圣者啊，向人彰显一个人类自古以来都不能懂的东西啊。哎，那内行人一听到就冲上去了哈，但是有一些外行人呢听到就觉得说什么啊，就是这个问题，不关心说什么他就不理了。所以今天问题在这里啊，就是拒绝福音的人真的不是福音有问题，不需要改。拒绝福音的人真的不是讲福音的人有问题，你也不需要太过去搞什么花样啊啊形式啊。面对真实的事情，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个年代已经啊有许多的这种你可以说蒙蔽人心的一种前瞻啊，让许多人在不留意的情况之下是很容易拒绝福音的。 OK， 好，我继续了啊，我快点，最后两节第五跟第六节我们读一下好吗？我们原不是传自己啊，我们一起念，来，乃是传 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啊，这里两节了啊！啊，保罗他说我们不是传自己，意思说我不再传扬自己的智慧啊、经历啊，啊，传扬不是这样啊，乃是传扬耶稣基督是主啊，或这个主是 Lord 啊，所以是强调他是救主，也强调他是全地的主宰啊。第六节就说出。前面那些啊，就是前面不是说那些是蒙蔽的人吗？连如果那些没有被蒙蔽的人呢，他们听得懂的，就是听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听到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能够能够接受，能够相信的。这里说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他说什么是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啊？这句话其实是在指创世纪啊，指到那个创造世界的上帝。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神从黑暗中呼唤光，对吧？神说有光，光就出来，所以常常他们就用这个来指创造的主啊。所以第六节就说是上帝自己啊，那个创造世界的上帝自己呢，把耶稣基督光照给我们，意思说他的那个啊，我们本来不知道的啊，那个荣光呢，今天就照在耶稣的身上，以致我们可以看得见啊。他在我们的里面先做工啊，这里说照在我们心里，以致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受。那些拒绝的人，不是因为你的聚会没气氛，你教堂人太少啊，你的唱歌不好听，而是他的心是蒙蔽的。啊，光没有照到，所以他很容易就有一个反应，就是拒绝啊。所以第六节解释啊，最后一个啊，要提的就是保罗的第五节的结尾，他说因啊，并且因自己因基督因耶稣基督做你们的仆人啊，这个有点奇怪，对不对？但他是在讲啊，使徒或是传道人是教会的仆人，还是他是在说？耶稣是全地的主，也是教会的主，所以保罗自己也不是主啊。所以保罗说我也不是主人啊，哈、啊，我上帝也没有把我放在人家的头上。OK， 保罗说我也是一个仆人而已。那保罗就说，我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我服侍教会啊，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或是同工应该有的一个心态。OK， 你不是教会的仆人，你不是弟兄姐妹的仆人。很谦卑啊、哦，不需要，你是主的仆人。但是主的仆人，如果真的是主的仆人，你的侍奉就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你会服侍教会啊。所以记得，你不需要讨好教会的，你不需要太过在意啊讨好人。当然我说你也不要去得罪人啊，故意。但是真的，你的重点真的不是每个礼拜让大家高高兴兴的这种讨好。你真的要留意你是否有讨好我们的主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头啊。如果教会对耶稣基督很冷淡啊，不热心啊，就好像啊讲我们讲圣经没有什么想听啊，我们讲教会的一些关键的教育问题也没有太多人有兴趣，好像大家很热心的是其他的事情，同工们应该很忧心才对。不是因为大家很有活动啊，因为我们搞了一些节目啊，大家好像可以忙忙这个忙忙那个的。如果这种忙忙里头没有因为对耶稣基督有一种迫切，有一种兴趣，很难听啊，兴趣真的我没有办法讲，就是说讲起来你都可能听不见的那种感觉啊，真的要忧心啊，啊要提醒甚至要责备啊。不是一口都一直在讲祝福，如果教会都是这样的情况，讲员不断的在台上应许神要祝福你们啦、啊，神要祝福你们啦、啊，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上帝的信息？可能他真的不关心教会，所以他不管，他就只是讲一般人听得懂的哈、啊，喜欢听的。但你看一下啊，我不是只是讲你们啦，我今天当然是在这里，但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不单只是侍奉你们一家教会，我就说普遍好吗？我就说普遍，欧洲的教会啊，跟亚洲是不一样啊，欧洲的华人教会啊， 有一个比较难解释的状况，就是我们是相对起来是比较舒服的，我们是虽然人不多，但是我们都是比较安逸的，比较有条件的。 OK， 好，我没有问过你们这些话了啊，但我问过别人一些话，但我想你们听听看啊。我就问他们，我说教会中的冷淡，他们问我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的感觉哈，我想告诉你我看到的什么。我说有时候一些的祷告啊，就是有人请谁祷告祷告了哈，那个整个祷告的内容是很空泛的，就是重复又重复，但是他好像不懂要祷什么，所以他就讲几句让他长一点。我不是笑你们啊，但是你听一下啊， OK， 他就是这样子叫祷告。好，我明白他会祷告，但是他可能对这件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他不知道要讲什么。你叫我为这个人生命祷告，我就只能提一句他生病，求主医治他，求主怜悯他，求主不让我们能够帮助他。你一直讲，因为你不知道要讲什么东西，你懂为什么吗？不是因为你口才不好，是你不关心这个事情，或是你平常根本没有祷告，所以你不懂要祷什么，是吗？第二个原因，第二个情况，话题，有时在走廊啊，在做别的事情，很多人谈一些其他的事情，有时候你谈信仰的东西，其实你还没结束，他已经换话题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兴趣，他不想谈这个东西。我知道他想别的，他有更多天天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他在想，他的工作啊，他的婚姻啊，他其他。但是就是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对，但是他就是没有时间，好不好？从来没有时间想灵命的事情，从来，所以他没有这个话题，他不会跟你谈这个东西，不是吗？第三，你们不要拿石头丢我了啊！就有时讲道的时候，有的人真的是好像刚刚从火星回来这样啊，就他真的不，前面半小时他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就这样看着你，你问他，他真的也不懂你在讲什么，好像他还在哪里还没有回来一样，是吗？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平常没有做这个事啊。十二点半才醒，一点就来教会崇拜，头发还没梳好就坐下来，我怎么进入状态？当然不能进入状态。你还说什么读经祷告？我能够翻几首诗歌唱一唱就差不多了。这样的情况 ，OK， 我不知道啊，你们不一定啊，我就说这样的情况叫做热心，叫做爱主。我想不一定啊，当然我说不是啊，他们说不一定可以。好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讲神祝福你们啦啊，改变你们的困境啦啊，让你们能够更舒服啦。这个是信息吗？还是我们要告诉大家，这样的冷淡是不讨神的喜悦？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也听过我讲，我不是每天都骂人，我当然我要骂，我也不是这种有这种嗜好的人啊。我平常也讲鼓励的话。也安慰很多人，但是你最少要认同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安慰劝导是安慰劝导什么人？我们安慰劝导那些为主受苦的人，对不对？我们教会如果有一个姐妹，她为了信仰的缘故她受了很多苦，或是有一个弟兄，他为了弟兄姐妹的软弱他受了很多的委屈，担了很多的重担，我们去鼓励他，去安慰他。但我想知道多数的人有受苦吗？我们教会多数的弟兄姐妹真的在为主受苦吗？我想不是吧。我们可能是在为自己受苦，为我们拒绝上帝的恩典而受苦，对不对？我们常常都为自己生活，当然受苦了。人你还要求不要责备，只要祝福。我们基督徒当然不应该光讲责备的话，因为上帝也是爱，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现啊？一个主内的一种关爱，是不是每一种的人每一种状况都是一种的做法？还是真的是有的人真的要你特别去安慰他啊？因为他跟你一样，他受了许多的苦啊！很多弟兄姐妹不认真，他为他们祷告， 那有一些人可能是别的，你真的可能要在他面前要可能也不一定责备了啊，你要有辈分啊，提醒好不好，不要光说祝福的话好不好，因为你不是弟兄姐妹的仆人，你是神的仆人，你要向上帝交账，口说的话奉神的名讲的话是带着上帝的权柄，你不能随便开空头支票给别人的，说啊神要祝福你啦，你这样子神爱你，你凭什么这样子说，除非你知道啊。我希望你不觉得我借题发挥了，不过我是希望说你看这段圣经啊，你要知道当时教会很刚开始很困难的啊，保罗很难很难的啊，他在众多人面前他要坚持一个信仰是很困难的，每一个人都告诉保罗说你妥协一下，你不要这样硬，我们就好过了。保罗可能如果像我们他早就妥协了，他说啊随便啊，反正啊我们也混在一起就好，没有，那早就不没有基督教了，就是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是上帝的仆人，他要交账，他要交代的不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今天是一个废墟，没有人的啦，他要交代的也不是以弗所教会，那个也是一个废墟，没有人的。你们要讨好的人不是弟兄姐妹，因为有一天大家都可能不在这边，但是谁还记得我们讲的话？我们的主啊，盼我们可以能够有这样的原则啊，不要惧怕人少啊，不要惧怕我们啊孤单。我想我们不需要常常为这个自责。当然，如果我们不爱主不传福音，自责吧哈。那如果坚持真理而成为少数，你应该感谢上帝的恩典，因为你能够成为那个坚持真理的人，而不值得羞耻。OK， 不坚持真理而拥有很多的群众，这不是祝福来的，这不是祝福，它的后果一定来到你的头上。啊，好了，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保守我们今天啊，能够奉你的名聚集，也谢谢你，你是蛮有恩典的主，是吧？在我们啊，在许多的一个变化的当中，动荡的当中，我们很难能够看出一个所谓很好的方法，主啊，你就让我们晓得怎么样随时的依靠你啊，不依靠自己的经验，也不看重自己的小聪明啊，乃是知道我们要忠于你的福音啊，要忠于你所交托的职责啊，因为我们有一天要在上帝你审判的台前啊，也要在人的面前啊，我们要承受你所对我们的评价，主啊，但愿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能够被主你所称赞，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啊，如果我们有亏欠，也愿你提醒我们，也让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主啊，叫我们的心真的是爱我们的耶稣，主啊，除了你以外，我们真的没有别的可以追求，主啊，如果我们以你为羞耻，主啊，你改变我们的心，主啊，如果我们不敢提你的名，主啊，你改变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不确信，主啊，你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活起来，主，我们相信你的人的确不应该害怕，我们相信你的人，坚持你信仰的人，我们的确不应该软弱，主啊，你就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艰难的时代继续为你来做美好的见证，也愿你的能力你的恩典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的阿们。